好啊，再一次的欢迎你们啊，来到磐石上一起的来啊纪念啊主的这个受难啊。那我知道每一年一度这一天呢，就是主耶稣的受难节。其实呢，主耶稣呢是在昨天星期四啊晚上呢，主耶稣呢就被啊他这些宗教的这些犹太人的这个宗教领袖们，还有那兵士们呢抓去啊，抓去呢。其实今天早晨他就被啊九点的时候呢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那十字架上，那么呢一直到几点呢？一直到三点，一共在这个十字架呢被挂了这个整整六个小时。那按照圣经所记载呢，他为什么为我们死呢？乃是为着我们的罪恶而死。那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节日呢，整个全球所有的基督徒呢都纪念。因为这一个日子呢是很重要的，如果主耶稣不死，我们就没有这个得救，罪就不能够得到赦免。如果主耶稣不死的话，我们也没有这个永生的盼望啊。当然我们更重要的是说，主耶稣虽然死了，但是很奇妙的，三天之后呢，主耶稣就从死里什么复活。但是死呢却是他的一个开始，不是一个结束，要开始罢了，个荣耀的开始。所以你跟我如果是作为基督徒的话，我们是满怀高兴来纪念主的这个这一日，因为他为我们死。那些还没有的，你还没信主的，你必须要好好的思想，为什么这日子这么特别啊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会与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呢叫做基督的死，基督的死。啊，讲到基督的死呢，我要问大家几个问题啊，问大家几个问题，或者我要问那些还没有相信的，你们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要为我们死吗？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今天我们就来思想。啊，第一个问题我要问的是说，为什么必须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才能够赦免人的罪？为什么一定要主耶稣？一定要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？为什么不可以叫另外一个，不可以叫秦始皇？为什么不可以叫毛泽东？为什么不可以叫这个周恩来？为什么不可以叫我们的总理？为什么不可以？为什么一定要主耶稣才能够赦免人的罪？为什么？你们记得啊，把它记起来。第二个问题呢，我要问了，为什么耶稣基督必须死才能赦免人的罪？为什么主耶稣一定要挂在十字架上，一定要流血，才能够为我们这个洗掉我们的罪呢？为什么他不给来到这世界上，他行善，他到处的行善行神迹之后呢，大家就得救了？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子呢？为什么他一定要走上这条这个残酷、这个痛苦的这个道路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想一想。第三个问题，为什么耶稣基督的血能够赦免世上所有相信他的人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主耶稣的血这么所谓的厉害，这么有本领啊？为什么他一个人死，哎，其他相信的人就能够得到赦免？为什么这样子呢？通常我们想说，一个人最多能够代替另外一个人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通常呢，但是为什么主耶稣一个人他的死能够拯救世上所有相信他的人？等下我们就会回答这个问题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耶稣的死成就了什么？耶稣死了，他为我们做了什么？为世人做了什么？他的这个死有什么作用？有什么作用？所以当我们思考这四个问题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了主耶稣的死呢是一个很奇妙神的这个作为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必须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才能赦免人的罪？第一原因呢，是因为无罪的代替有罪的，必须要一个无罪的来代替有罪的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拿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如果我身体很肮脏，我很肮脏，你会用什么水来洗你的身体呢？肮脏还是干净的水？当然是什么？
干净
清洁的水，对不对？ 你一定去那个水龙头呢，开那个水，然后让那干净的水吸引我们的身体才会乱干净。如果你去拿那个肮脏的水去倒在自己身上，没有用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如果我们有罪的话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没有罪的来为我们死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才能够洗掉我们的罪。那这个有罪的这个呢，我们来看一看啊，一个人怎么能够没有罪呢？我们有没有罪？每一个人都有罪，对，很简单的，我们看我们自己，我们生下来，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会学坏，每一个人一定会讲天谎，一定会贪心，一定会做一些不讨父母亲欢喜或者不讨你老师欢喜的，一定是这样子的，是不是？这表示说罪呢，自然而然呢是天生的，与生俱来的，每一个都是罪人。换句话说，你呢跟我呢没有这个资格呢来代替另外一个人死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们没有办法。那怎么能够找到一个没有罪的呢？那必须要没有天生的罪，没有天生的罪，这叫做没有这个原罪啊。那怎么能够没有原罪呢？怎么没有这个天生的罪呢？那这个人呢不能够跟我们一样，这个人呢他的这个源头呢必须与我们不同，他必须要从那个没有罪的那个源头，他本身是神，你看怎么本身是神呢？他是借着什么？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，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个意思说主耶稣本身是神啊，本身是神，他没有罪，他借着玛利亚这个人呢怀孕而生，他不是透过男女之间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呢而生下来，因为透过男女结合呢生下来呢一定是有罪的。所以呢任何一个人呢从这个婚姻而来的啊，一定是有罪的。但是主耶稣呢是不同，主耶稣他是没有透过婚姻，他是透过一个童女生下来，是神本身降世为人。那这样的一位人啊，同时又是神啊，他是没有罪的。那这个圣经已经跟我们讲了，不单单这样子，很多人都承认啊他是神的儿子。你看圣经有多处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第一呢在约翰福音1:34这么说，我看见了，我就是这个施洗约翰啊，有一个施洗约翰，他说他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。他看见了什么？他看见圣灵呢降在耶稣的这个身上，他只知道这个就是了，因为神跟他说哪一个人有圣灵降临在他身上的时候呢，他就是神的儿子，因为神跟他说这个人呢是从我那里来的。约翰施洗约翰证明，不单单这样子，甚至不信的人啊，不信主的人啊，不信耶稣的人，他也说是的，在马太福音27:54那边，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，就极其害怕，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啊。那当时主耶稣被钉的时候，要死的时候，死的那一刻发生很多样子，很多件事情，圣经清清楚楚的记载，其中一样什么呢？是地震，当时有地震，当时那个磐石裂开，当时这个坟墓里面的这圣徒呢起来，而且呢这个圣殿里面的这个所谓的幔子啊，也从上到下呢裂成两半，这些东西发生了，使得这个百夫长叫做 centurion， 这百夫长就是那时的这个军官啊是带领100个兵士的这个军官，他就说哇，这个人是神的儿子，那神的儿子就表示他是神，这个主耶稣他是神。那么好了，我们已经讲了主耶稣他是神， 他本身生下来是没有罪的。那么我要问，他在世上，他过了30多年，他有没有犯罪？有没有犯过罪？有没有犯过罪？我们人会犯罪，但主耶稣没有犯罪。圣经怎么讲呢？在世上呢，他没有犯罪。你看，当比拉多啊，在这个路加福音23:4怎么说呢？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：“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了。”众祭司长及公卫找不到证据控告耶稣，他们要控告这个主耶稣说：“主耶稣啊，你是有罪的。”但是呢，他们找不到那个主，这个所谓的那个主里的这个军官呢，这个官员呢也说：“我也找不到，找不到主耶稣有什么被需要被控告的这个罪。”没有，主耶稣一生一世没有犯过罪。怎么知道？圣经也跟我们讲，在彼得前书22:22-23，他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乱诡诈。你看他被骂不还口，弟弟姐姐，他那时候被审判的时候被骂他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这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没有犯罪，所以呢，换句话说，他的源头是没有罪，他的源因为他是神，那他在这世上，他过了33年都没有犯罪，这样的一个人呢，就有资格为我们死，就好像我们可以用清洁的水来洗掉我们身上的这些污垢、这些污秽，所以主耶稣的死能够洗掉我们的罪。接着下来。为什么主耶稣需要为我们死？为什么一定要钉在十字架上？为什么不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单单说在那边啊宣讲福音？哇、哦，你们来信，天国近哦，你们来信。然后跟他们讲说，像你们啊施行这神迹，我行善，你们就可以得救，可以不可以这样子？不可以，一定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一定要以生命代替生命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因着犯罪的缘故呢，都必须死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怎么讲呢？我们已经讲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。按照圣经的这个教导，圣经的真理，人一有犯罪啊，人就必须要死。就好像我们的始祖啊，你知道我们的始祖叫亚当跟夏娃，他们一犯罪啊之后呢，他们就必须死。本来他们可以在那个所谓的那个伊甸园里面，可以永永远远的活着，不需要死，可以享受那边一切的美啊好处。但是因着他们犯罪，他们呢就必须要死。换句话说，他们跟神隔离，他们身体呢也很快的慢慢慢慢的说，这个就衰败，然后慢慢的就会死掉，死就临到。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身上，因为我们有罪。那既然我们有罪的话，那么怎么办？既然我们犯罪的话，神可以说好了，你们既然犯罪，我就算了，算没有犯罪，把这些眼睛遮住，可以不可以这样子？可以不可以？不可以的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是个什么公义的神啊，神是个公义的神，他必须以自己儿子的生命来代替世人，他必须要，既然犯罪导致人死，那如果要救这个被死的人怎么办？你一定按照神的这个自己的要求，神自己的要求，公义的要求，必须要有一个人来代替，而这个人是主耶稣基督。那我拿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，那在我们国家的立法，如果一个人犯罪的话，他犯了这个谋杀的罪，他结果会比如说上绞刑，对不对？上绞刑。那如果新加坡的这个立法，这些所谓的这些立法人啊，这些国会议员，他们说好，我们从今以后我们可以说，任何一个人呢，如果他犯了这些 所谓的这些死刑的这种罪啊，只要有另外一个人他没有犯这个罪的，他可以代替他的话，这一个人呢就可以免死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这样，但是当然新加坡的立法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处理的方法，不能够这样子，犯了罪就必须要死。那如果新加坡政府改掉的话，肯叫另外一个人呢来代替呢，没有罪的，没有犯过罪，这个人呢就可以说免死，对不对？就可以免死。好，照样在神那边也是一样，神呢的公义的要求什么？既然一个人死，怎么样免那个人死呢？就必须要有另外一个，这个人必须要无罪的，这无罪的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啊，这个也跟这个旧约圣经的这个一贯性的这个教导呢一样。这边圣经教导什么呢？出埃及记21:23-24说，若有别害啊，就要以命偿命，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。那圣经的教导说，命代替命，眼代替眼，这是对于一个审判官他们应该有的这个标准，这个标准。那这个也是在神的这个的标准里面，如果有一个命要代替的话，必须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，必须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，那一个人就是谁？就是主耶稣。所以主耶稣必须要什么？走上那个十字架上为我们死。不单单这样子，他的死呢必须要流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说利未记17:11，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啊，我把这血赐给你们，贴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，因为血里有生命，所以能什么？赎罪。流血，血能够赎我们的罪，血能够。所以主耶稣的这个流出的血呢，这表示着他丢掉他的生命，他舍弃他的生命，失去他的生命，他失去了生命呢，他就能够代替对方死。那当然，这个时候我们想到我们中国人了，我们中国人以前我爸爸是拜佛的，他每次都会杀鸡啊或者杀鸭啊，然后来所谓的祭拜。那这个呢，跟这个有一点所谓的一点关系，也是说哇，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杀？他们杀呢，其实因为是要所谓的赎掉自己的罪。坦白说，圣经说这样的方法呢，杀这些牛啊、羊啊这种东西啊，或者鸡啊，不能够赎人的罪。圣经清清楚讲跟我们这样讲，希伯来书10:3-4，但这些就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，因为公牛和公羊的血断不能除罪，这些东西是不能够除罪的。旧约他们都杀很多的牛、很多的羊，他们杀的牛羊呢，是让人家想起的，想起将来啊，有一位救主呢要为他们降生，所以这些东西呢是一种预表罢了，不是真正能够除掉我们的罪。真正能够除掉我们的罪呢，是主耶稣的吗？他没有罪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流出他的血，血代表生命，他以生命来代替我们的生命，这个满足了神的什么要求？你明白吗？神的要求说，一定要我的独生儿子为世人而死，才能够赦免主人的罪。所以，你跟我凡是相信他的，我们就有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把握，我们的罪呢，能够得到赦免，能够得到赦免。我相信你们会想，我要用别的方法来除罪。那有些人什么？割刺自己的舌头，有些人呢就打坐，有些人呢就所谓的刺斋啊，就是刺斋能够清净啊，有些人呢就做一些可能到山洞里面，到那些荒山野岭的地方去，那边这个以这个红尘啊隔离，以为借助这样子呢就不会跟这个罪呢有所谓的这个交通，然后以致他心呢能够更加的清。那这些东西呢都不能够什么除掉人的罪，不能够除掉人，只有靠着主耶稣他 他的血，因为他血是圣洁，是神所立的、设定的这个救赎的方法。好，第三个问题，刚才我已经问了，刚才我问的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？为什么主耶稣为我们死，能够救全世界的人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主耶稣这么赛的呀？这么赛的呀？为什么？你想为什么呢？你们有没有答案？为什么一个人死能够救全世界所有相信的人？你想可能不可能？可能不可能？圣经讲可能的。你看这个这边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到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叫一切信他的，所有信他的就能够得到永生，罪就能够得到赦免。这是神所给我们的什么？给我们的应许，给我们的应许。那为什么这么厉害？为什么这么厉害？一个人死就能够解决世人的这个罪呢？这个呢，我们就所谓的这个叫代表的一个原则，代表性的原则。那你看，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单单有我们的始祖亚当跟夏娃，当他们犯罪的时候呢，我们接着下来，我们全世界的人呢，都会被他影响，我们都会陷在罪的这个什么咒诅当中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们的始祖他一犯罪，接受下来的后代每一个人呢都会犯罪，都在罪的辖制之下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过了，没有一个人接受我活出来我是一个天使我没有犯罪，没有，每一个人都在罪恶当中。那现在主耶稣他来，他一个人死，他也代表着整个人类，他一个人的死，他能够赦免，能够拯救世上所有相信的人。那就好像一个简单的例子，简单的一个例子，如果今天我们的这个总理啊，李总理，他说，好，今天我要跟我们新加坡要跟某一个国家打仗，他这样说，我要跟某一个国家打仗的时候，是不是所有的国民都参与了，都一起的要跟那个国家打仗，是不是？按理是的，每一个人都要参与的。你不可以说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是新加坡国，但是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参与打仗。你不要打都好啊，那炸弹总是会落在新加坡，你总是要用防御，你总是要付出那个力量，你总是要扮演那个角色。你们啊，如果你是做一个军人，你必须要参与打仗，你没有的话，没有权利说我不要了。这种叫做代表是一个这个国家的这个元首啊，他能够代表整个国家人来说话，他也能够代表整个国家说我们停战，我们不要跟那个国家打仗了，我们宣告说和平，那整个国家就和平了。那这样子一个代表的一个原则呢，也可以应用在主耶稣的救赎方面。主耶稣他一个人死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是神用来代为世人而死的这一个羔羊，一个人的死就能够除去世人的罪。所以呢，记得当这四十天看到主耶稣的时候，他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神的羔羊，羔羊就是羊啊，被杀的羔羊，能够除掉人的罪，世界人的罪，那就是凡是相信他的罪都能够得到赦免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虽然主耶稣在这2000年前为我们死，但是他的宝血到今天还是那么有效。任何一个人说我要求主耶稣赦免我，我要求主耶稣接近我的罪，主耶稣就有能力 他的宝血就能够洗掉你的心，洗掉我心中一切的罪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最后一点，主耶稣的这个死啊，到底能够成就什么？到底能够成就什么？做成了什么？已经战胜魔鬼，即死亡了。我们看一看那个经文，你看，在这希伯来书第二章14-15节怎么说呢？说儿女既有既同有血肉之体啊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好，主耶稣的死成就了什么？刚才我已经说，第一，他能够洗掉你跟我的毛罪，任何的罪恶，任何的罪恶，他都能够洗掉，无论大无论小无论多久，他都能够洗掉，只要你肯来到他的面前。但是另外一点呢，他说特要借着死啊，就主耶稣的死啊，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他能够败坏那魔鬼啊，魔鬼。那魔鬼他是一个恶者来的，他是一个控告者，他要害我们的，他能够的话，他要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带去哪里呢？跟他一起走那个灭亡的道路。什么灭亡的道路呢？一起到那流亡火湖里面、地狱里面。他要每一个人，你跟我一起的跟他下去。圣经清清楚楚这记载。但是，因着主耶稣的死啊，因着主耶稣的死，他把我们从这样子的一种权势，这个魔鬼的权势呢，释放出来了。释放出来了，怎么讲呢？还没有信主之前呢，我们对于这些所谓的这邪灵的东西，我们很害怕，我们很害怕。我不懂你害怕不害怕？我当时我还没有信主之前，我很害怕。如果人家讲什么有降头啊，有些什么做一些法术啊，你很怕的，你不敢大过去，对不对？你怕大过去，你就中邪。或者晚上我母亲跟我说，你要不要把衣服收起来啊，不然呢晚上有那种飞将飞过来动到你的衣服的话，你穿上去你就遭殃了。哇，我们是在活在那种恐惧之下。那甚至啊，到森林啊，不懂你们有没有听过的，到森林啊，你不可以随随便便洗洗的哦，不可以随随便便小姐的哦，你不可以说我要这边就是小。他们听他们说要之前呢、啊，要做之前呢、啊，你必须要念一些东西咯，因为你怕得罪那一边的那所谓的那种神明啊。但是，当我信主之后，啊，这些东西呢，已经不再是能够威胁我，不再能够威胁，因为我知道主耶稣已经死了，得胜了，胜过这些东西，我不怕什么飞将、什么降头这些东西，不怕。那、啊、进到圣灵里面。你觉得急的话，人有三急，你应该做就做，不需要担心啊。如果你走过一些地方，你看到一些东西，你觉得本来你不敢大过，不敢越过了，现在你觉得你应该越过，你就越过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们不怕，因为主耶稣让我们胜过那魔鬼，魔鬼不能够威胁我们。感谢主，主耶稣的死成就了这一点。另外一点，主耶稣的死呢，要释放那一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啊。他没有信主，我们很怕死。为什么怕死呢？因为你对死不懂是什么来的。那个是一个黑暗，一个是茫茫然的一个前途啊，是一个未知数，你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你告诉我，死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如果我没有信主的话，我可能一点都不能够担心，因为我不知道。而且呢，死呢是跟你的亲人，你所亲爱的人呢，永远的离开，永远的断绝的关系，你不能够再跟你的亲身边的亲人呢有任何的这个交通。现在所谓的那种交通呢，说那你可以借助一些帐篷啊， 哦，那党弟啊，哦，能够所谓的跟亲人交往啊，其实按照圣经，按照我们所知道，那不是自己的亲人，那个是所谓的邪灵。那死呢，是那么可怕的，死呢是那么令人战惊，我们都怕，因为不知道我们去哪里。那圣经却告诉我们，圣经却告诉我们，因着主耶稣的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，我们要去是回到主耶稣那边。主耶稣说，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要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就必再来见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呢是一个美丽的地方，圣经说那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这个地方好的无比，所以我们不惧怕。而且我们也知道说，虽然我们死了，我们会跟我们的亲人呢暂时离开，但是如果我们的亲人他们相信主耶稣，有一天我们还能够什么跟我们的亲人相聚在一起，那这是何等的大的这个安慰，何等大的安慰。那这是主耶稣的死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一种保证啊，一种保证，而且给我们一个很稳固的这个前途，一个有盼望的这个前途啊。那所以在座的，在座的，你们要好好的珍惜。我信主已经40多年了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自从我信主之后，我没有后悔。自从我信主之后，我知道我要往哪里去，因为主耶稣透过他的话语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跟他在一起，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。主耶稣的死带给我们这个生命的意义，带给我们有平安。如果你心中没有平安的话，心中没有喜乐了，你来到他面前，来到他面前，主耶稣的死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救恩，一个作为的，是要让我们能够脱离罪，让我们能够脱离魔鬼，让我们能够脱离什么死亡啊！死亡不能够把我们困绑着，虽然我们还是要死，基督徒要死，非基督徒也是要死，但是死之后呢，要去的地方，那归宿啊，却是迥然不同，迥然不同的。信的人就是有那种盼望，要回到神那边去，能够永永远远的跟神在一起，能够跟我们的亲人再一次的相见，能够再一次经历那种美好，那种我们所梦寐以求的那种生命。我们要一种什么？没有眼泪，没有死亡这种生命，那就是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够达到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朋友们，今天当我们思想主的死，基督的死的时候，让我们再记得，第一，一定要一个无罪的代替有罪的。主耶稣是无罪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他能够代替我们，他能够 以这样子的资格为我们死。第二呢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按照神的这个意思呢为我们死，他以他的生命呢代替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死的生命由他来代替，他给我们活了的生命。第三呢，他能够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，能够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呢都能够得救。你相信他，你就能够得救，你不用担心。有人说，如果世界上的人都相信主耶稣，那天堂不是要几毛吗？你听过人家讲吗？有没有？你不用担心，圣经说天堂有许多的住处，不会寂寞，那地方总是够凡是相信他的人住。最后他释放，让我们从罪恶当中，从死亡当中，从魔鬼当中得到释放，这是何等何等喜乐的日子。所以主的死呢是一个庆祝，不是忧愁。当然我们会要再一次的思念的时候，我们心中会再一次的会有那种的对激起对他的那种的爱，他的那种的对他的那种思念。 但是更重要，我们再次思念到主的大能。啊，礼拜天呢，我们就会纪念到主耶稣的什么复活。那每一位基督徒呢，你都要经历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在你身上产生那种效果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再一次的把每一位都交付给你，求你自己施恩帮助，帮助每一位在座的，凡是还没有相信你，主你的灵继续的在他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，让他们知道主耶稣的死在我们身上是成就的这个大功。哦，主啊，你自己施恩怜悯，主你让他们能够相信，能够来凭着信心来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。主啊，那些相信的，让他们愿意好好的来跟随你。主啊，你自己成为他们的力量，成为他们的帮助。主啊，我们就把每一位都交付给你，我们如此感恩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